大家好，请我们一起的翻到新约圣经的路加福音第七章36到50节。好，我们我因为我好像没有给你们的同工这段经文，那如果你手上有圣经的话，就请你翻到这里，然后我们一起的来念第七章的36到50节啊，我们是用这个赫赫本一起念。有一个法利赛人请耶稣和他吃饭，耶稣就到法利赛人家里去坐席。那城里有一个女人，是个罪人，知道耶稣在法利赛人家里坐席，就拿着圣香膏的玉瓶，站在耶稣背后，挨着他的脚骨，眼泪湿了耶稣的脚，就用自己的头发擦干，又用嘴黏黏亲他的脚，把香膏抹上。请耶稣的法利赛人看见这事，心里说，这人若是先知，必知道摸他的是谁，是个怎样的女人，乃是个罪人。耶稣对他说，西门，我有句话要对你说。西门说，夫子，请说。耶稣说，一个债主有两个人欠他的债，一个欠了50两银子，一个欠5两银子。因为他们无力偿还，债主就开恩免了他们两个人的债。这两个人哪一个更爱他呢？西门回答说，我想是那多得赦免的人。耶稣说，你断得不错。意思转过来向着那女人，便对西门说，你看见这女人吗？我进了你的家，你没有给我水洗脚，但这女人用眼泪湿了我的脚，用头发擦干。你没有与我亲嘴，但这女人从我进来的时候就不住地用嘴亲我的脚。你没有用油抹我的头，但这女人用香膏抹了我的脚。所以我告诉你，她许多的罪都赦免了，因为他的爱多，但那赦免少的，他的爱就少。于是对那女人说，你的罪赦免了。同席的人心里说，这是什么人，竟能赦免人的罪呢？耶稣又对那女人说，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让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今天能够有这一个的时间，这个地方，这空间能够来敬拜你。我们也谢谢你将你的话赐了给我们，我们求你的圣灵来开导我们，使我们能够明白，并且也求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将所明白的能够实行在每天的生活里。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在很多年前，当我还在 St. Louis 的时候，我们去参加在华盛顿大学附近的一个茶点招待会。那吃到一半的时候，有一个人走进来，然后他衣着不整，不修篇幅，像一个浪人。他很安静地去到放食物的桌子就开始吃了，一边吃一边又拿些的食物放到他的背包，然后就安静的就离开了。然后事后我就听说，他以前是华盛顿大学的一个数学教授，没有人知道他和他的妻子住在哪里，但是他们却经常看学校的报纸和学校的布告栏，注意哪里有茶点招待，他们就不请自来。吃完了，拿完了，一句声也不出，连谢谢也没有，然后就这样的离开了。他们这样做已经听说已经有好几年了，所以在华盛顿大学附近的这一些的学生也好，一些的人也好，大家都习惯了，不以为怪。那今天呢，我们一起来看看，在第一世纪有一个宴席，也有一个不速之客。在这里说，有一个法利赛人请耶稣同他吃饭，他就到法利赛人家去复习。那城里有一个女人，是个罪人， 知道他在法利赛人家里吃饭，他就拿着一瓶香膏，站在耶稣背后挨近他的脚哭，眼泪滴湿他的脚，又用自己的头发擦干，不住地抿他的脚，吻他的脚，并且抹上香膏。然后在这个故事的一开始，路加这个作者就将故事里面三位的主角就介绍了给我们。那主人是西门，是一个熟悉旧约律法和犹太人风俗传统的法利赛人，然后又有耶稣。按照当时的传统，耶稣很可能刚刚结束了他的一个教导，然后就被西门邀请到他家里面做一个宴席的一个上宾。然后第三个人物呢，是一个我们知道不少的妇人，因为在这一段的经文里，好像重复的告诉我们有关他的事。这个作者路加就生怕我们不注意他是谁，所以在那里有至少有两三次就在那里说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他被称为城里的一个罪人，被称为一个罪人，很可能他是一个妓女，这就是他的声誉了。然后我们会问他怎么能够在这里出现呢？按照中东的传统的话，任何人都可以出席一个为被尊重老师所预备的宴席，或者说我们今天说的茶点也好。有一个故事是关于一个贫穷的人，他在一个王的门外在那里等，一直等到他轮到他的时候，他就进去去领受剩下的食物。因此，这一个妓女在这个屋子里的出现是被人注意的，但是并不会被人感觉到是一件非常意外的事。就好像那一位以前是华盛顿大学的教授出现在一些的茶点的招待会里面，他被注意到，但是大家也不会觉得非常的惊讶。但是这一个女人在屋内的行动，却特别的令人注意，特别是主人西门的那一个惊讶。在38节那里说，他进来了，就站在耶稣的背后，然后他哭了，他的眼泪一定湿了耶稣的脚，他就用自己的头发来擦耶稣的脚。那你要想想，如果他要这样做的话，他必须要解松他的头发。在第1世纪，这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按照他们的传统，一个好的女人绝不会在公众的场合做这样的事情。她们只会在自己的丈夫前解松她的头发。不但如此，如果在公众场合这样做的话，把头发解松的话，也能够成为当时离婚的一个原因。然后她又亲吻耶稣的脚，这一个亲密的举动，对屋内的人一定感觉到非常陌生的事。耶稣怎么能够让这一个罪人再亲他的脚？不是亲吻一次，乃是不住的在那里吻他的脚，这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然后他又拿出他的香膏倒在耶稣的脚上，在那些的日子，香膏是很贵重的。如果她是妓女的话，这一定会用在自己或者她顾客的身上，这香膏会能够促进她自己的生意。但是现在他把这香膏他都倒在耶稣的脚上了。在这屋子里的每一个人，包括主人，一定会注意到这个非常不合乎体统、令人惊讶的一个行为。当然，耶稣也注意到，但是他却没有说一句话去拦阻这妇女，他让她完成她所要做的事。你可以想想，整个屋子里，一个人讲话都没，是鸦雀无声。大家都在等这一个耶稣会不会说一两句话。虽然在屋内没有任何人在那里讲话，没有我们说任何听得见的声音、听得见的对话，但是呢，在这屋子里面却存着这些无声的对话。有在讲话，但是那个声音是听不见的。在第39节，西门对自己说，他对自己说啊，如果这耶稣真的是一位先知的话，他一定知道这妇人是谁，他是一个罪人，因此耶稣一定会拦阻他做这件事情。虽然没有人听见西门的自言自语， 但是耶稣听见了，于是耶稣就打破了这个沉默，然后在第四十节他说，西门，我有句话要对你说。然后接着耶稣就告诉西门和在场的人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比喻。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耶稣说有一个债主，他有两个债夫，一个欠了500银币，一个欠了50，他们都没有能力偿还，债主就把两个人都豁免了。他们之中哪一个更爱他呢？很简单的一个故事，是不是啊？有一个债主，然后有两个欠债的人，两个欠债的人所欠的数目不一样，一个是欠了500银币，另外这个欠了50银币。但是两个人相似的地方，就是两个人都欠了钱，都没有办法还这笔钱。两个人都很需要的一种我们叫做怜悯，一种的恩典。不但如此，这两个人共同的地方就是他们的债都被取消掉了。这个豁免的意思乃是白白的饶恕，是一个恩典。他们两个人都不配得这一个恩典，他们是应该要还他们所欠的债，但是现在他们的债都被豁免了。然后耶稣就问他们之中哪一个更爱他呢？现在西门大概体会到他是进退两难，他的回应在43节，他说我想是那多得恩免的。西门可能忽视了，没有注意到在眼前的这一个行动，除了他的惊讶和不合乎体统，他也很可能对这妇人的举动这个流眼泪，又用头发擦干，然后用油香膏来膏抹，这一个举动的原因他可能一点头绪都没有。但是他却没有办法不注意到耶稣讲的这一个故事，这一个比喻的这一个很简单的逻辑和一个结论。这一个的故事比喻的结论是什么？就是面对着不配得到的恩典，唯一适当的回应就是一个感激，和感激所带来的一个爱的行动。爱是对纯粹恩典的一个回应。一个人如果越明白，越体会到不配得的恩典，那个恩惠的深度的话，他对这一个施恩者，对这一个纯粹恩典的这个给的施予者，他就会有更大的感激和一个爱。譬如说，如果我欠你10000美金，出于好心你就免了我全部的债，你可以想象我对你的感激是多少，是吗？然后耶稣又继续的在那里说，他转向对那个女人，他对着那个女人，但是他是对西门说话。他说，西门，你看见这个女人吗？我进了你的家，你没有给我水洗脚，但这女人用眼泪湿了我的脚，用头发擦干。你没有和我亲吻，但这女人自我进来就不住地亲我的脚。你没有用油抹我的头，但这女人用香膏抹了我的脚。所以我告诉你，也许她许多的罪都蒙赦免了，因为她的爱多，那赦免少的爱就少。在耶稣在这里对西门有一个相当严重的一个控诉。当耶稣进入这个屋子里，主人西门非常熟悉犹太人的传统和他们的律法，他没有洗他的脚，但妇人却做了。西门没有亲吻他，但是妇人却做了。西门没有用油膏抹他，但是妇人却做了。洗脚、亲吻、用油膏抹是当时社会的一个礼仪。当西门这一个宗教界的一个领袖，又是律法和传统的老师，却没有实行这一切，在当时的环境来说，处境是又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西门服侍这些的礼仪，是对他对客人的不礼貌和对客人的轻看，他没有尊重耶稣，他反而是对耶稣是一种的羞辱，反映出 西门这一个人的那一个的骄傲和他的自大。西门非常清楚地看见这个妇人是一个罪人，但是他却毫无头绪，为什么他向耶稣做这些的事？他对自己的处境，他也是一无所知。耶稣基本是说，西门和这个妇人两个都是罪人，在神的面前，两个人都是一样的，他们都亏欠了神，并且他们两个人都需要这个恩典。正如那个比喻，那个故事里的那两个欠债的人，这个妇人体会到他在神面前许多的罪，神都赦免了，他有许多的债，而且都蒙赦免了，因此他的爱也就更多了。他这个爱的举动是表现他对神那个赦免他罪的一个感激，因为这一个感激，他在公众的场所流泪，他解松他的头发，好使他能够擦耶稣的脚，他不住地亲吻耶稣的脚，又将香膏倒在耶稣的脚上。他在众人面前所做的这一切，做了这一切的事。这一个的妇人，她冒着对抗传统的后果的那种的风险，她也冒着被误会和被取笑的风险，在一个极大的谦卑当中，或者也包括了极大的卑微的当中，她倾倒出她对耶稣的爱，因为她非常的感激，对着耶稣所赐的那个恩典的感激，导致她这一些爱的行动。他是一个感恩的一个人，看见他所做的，然后耶稣就在那里说，耶稣对他说，你的罪赦免了。然后在第五十节，耶稣又对那妇女人说，你的信救了你，你平安的回去吧。这一两句的话是在那里一个公众的宣告，已经在这个妇人生命里发生的事情，神已经饶恕了他，然后他在这里的表现是他对神的饶恕的一个感激。这个饶恕，这个恩典他已经经历了。所以耶稣在这里说的这一句话，你的罪赦免了，你的信救了你，乃是指着在他这个妇女生命里已经发生的一件事情。从故事的角度，这一个故事又好像不是非常的完整，是不是？有两个欠债的人，当然这里是指着一个是妇人，然后一个是西门。妇女向耶稣表示了她的感激，那西门呢？这里没有提西门的那个反应回应是什么，所以我们也不知道西门到底的做了什么回应。如果你在看路加福音的话，你大概还会记得另外的一个故事，我们熟悉的浪子回头的故事。这个父亲出来邀请哥哥进到屋子里，和他一起的庆祝这一个小儿子的回来。爸爸亲自的出来邀请他回来，劝他回来，来求他进去。但是这个大儿子的回应我们知不知道？我们不知道，是不是？然后路加在这里又是用同样的一个的笔法，这一个西门的回应我们不知道，妇人的回应我们知道，西门的回应我们不知道。那这个故事对今天的你和我有什么意义呢？首先，是否我们都很容易看见别人是多么的有罪？怎么连他也来教会的啊？我一进到团契，哎呀，看见了这个人，难道你们不知道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吗？他在外面的名声也不好，是一个骗子，也一个没有道德分寸的人，我才不要跟这样的人来往呢。如果他来这个教会的话，来这个团契或者来这个小组的话，那我就不来了。你有没有注意，当我们一说这一句话的时候， 我们就像这个故事里的西门一样的，是不是？我们就是看见别人身上的那一个罪，难道耶稣不知道这个妇人是一个罪人吗？会不会因为这个缘故，这个故事还没有结束？记载这故事的路加，他在等待任何时代、任何地方的那个西门来做一个回应。正确的回应是像那个妇人，是不是？我们也要看见我们在神面前的罪恶，我们是多么的亏欠了他。然后在他的爱和他的恩典的当中，他已经白白的饶恕了我们。你和我没有任何的功德来换取他的饶恕，不，他白白的饶恕了。那我们唯一能够做的，就好像这一个妇女一样的，带着一颗感恩的心来到他的跟前，来接受他的恩赐，他所赐给我们的那个饶恕和他所给的那一个恩典。那其次，我们要从这个感恩季节来看看这一个故事。我相信，在过去的几天，我们去了不少的一些感恩的，吃了不少的感恩的晚餐。我想，我们都听了很多感恩的话，我们在物质上的祝福，在各家庭里面我们为了家人，我们为了健康，为了固定或者为了一个新的工作，在那里感谢神。当我们与别人比较的时候，特别是那些比我们缺少的人，我们都为了这一切，我们在那里有感谢神。这些都是很好的事，这些都是我们应该经常的在那里不停的在感谢神，是我们该做的。但是我们的感谢不能够就停在这里，我们的感恩必须要超过神在物质上所给我们的一切。在以弗所书的第一章第三节，这里说，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是应当称颂的。他在基督里曾经把天上各种属灵的福分赐给我们。在英文的翻译里，是指说在天上一切属灵的福分，不是说天上各种，乃是一切的属灵的福分都给了我们。我们不单是为了物质和身体的福分，也要为一切属灵、一切天上的福分在那里感谢神。我自己对自己的祈求，也是包括了我们在内，在于这一个的季节里，虽然在这几天我们仍然在感恩的这一个节气的里面，我们也将我们的焦点放在那些属灵的祝福上。要想一想，神给了你和我哪一些属灵的祝福？物质的，我想我们都蛮容易就看见，就在那里数算神的恩典。我有一些的建议，首先是为了救恩在那里感谢神。我相信这是我们都记得的。如这个故事中的这一个罪人，这个女人，我们需要看见自己是如何的亏待了神，我们都欠了他，在神的面前，我们是一个罪人。这个罪污染了我们生命的每一个部分，我们没有任何的功德能够把我们自己可以带到神的面前，我们都是欠了他的债，我们也都是需要他的恩典。当我们来到他的跟前，他将他的恩典给了我们，他是赦免了、豁免了我们一切的所欠他的，因为这些都是我们不配得的好处。你我不配得到神任何的赦免，这纯粹是一个恩典，我们要对他感激，我们要为他所赐的恩典、他的救恩在那里感谢他。这是我相信，无论你信了主多久，你刚刚信耶稣，今年、去年信耶稣，或者你已经信了耶稣很久很久了，哈，信了几十年。这是我们都要经常的要在那里温习这个熟悉的这一个救恩，他如何的救了我、赦免了我，这些都是他给我的恩典。我们要为了他在我生命里面所成就的，使我们成为一个有爱心的人，做爱心的事，这一切也是我们能够要感恩的事情。 然后第二个我们要注意的，要感恩的，就是为了能够过一个敬虔的生活，要感谢神。在彼得前后书的第一章第三节，神以他神圣的能力，因着我们确实认识那位用自己的荣耀和美善呼召我们的，把一切有关生命和敬虔的事都赐给我们。这里的意思，简单的是说，为了让我们能够过着一个敬虔的生活，神已经将所需要的一切都给了我们。为了叫你和我能够过一个敬虔的生活，神将这一切都给了我们。为了这一个，我们要感谢神。神给了我们什么，使我们能够过一个敬虔的生活呢？我们可以试想一下，当我们回顾过去的一年，我们能够为着那些在困难的时期，我们能够有忍耐的那一个恩典，或者当我们在外面的世界好像要倒塌的时候，有内心的那种的平静，这是我们可以感谢神的，是不是？当我们经过生命那些水深火热之处的时候，他就在我们的身边，我们要为此，我们要感谢神。我们为了他与我们一起走出这个沮丧的幽谷，我们要在那里感谢神。在我们忧伤难过的时候，他往往就是默默无声的就在我们的身旁，在许多的风暴中，他在那里安慰，他在那里稳定我们，这是我们可以感恩的事情。我们也要为了过去的这一年，神放了许多的弟兄姐妹在我们的身边，他们在那里为我们祷告，他们不停的在那里支持。还在那里扶持我们，这些的弟兄姐妹没有任何的判断，只是按照我们的本相，包括我们丑恶的地方，在那里接纳我们，在那里支持我们，在那里无条件的爱我们。透过弟兄姐妹的这一些的爱，让我们能够更加清楚明白，也能够经历到神的那一个爱，这是我们能够感恩的事情。我们也要感谢神，在这一个教会里，将一些成熟的信徒放在我们的身边，帮助我们度过婚姻里的一些风暴的时刻。是神的恩典，让我们学习如何与我们的妻子、儿女能够有更好的沟通。我们也感谢神，透过这些的信徒，学习如何在生命里面培养一些很基本的属灵的纪律。我们也要感谢神，他透过生命里一些突发的事件和一些不容易相处的人，帮助我们培养生命里的那圣灵的果子。如果我们回顾过去的这一年或者一两年，我们是不是比以前有更多的喜乐，有更多的纪律，更加的良善，更加的温柔，和有更多的耐心？透过圣灵的帮助和周边的人，使我们能够更加的长进，和能够更加的像耶稣基督。我们也要感谢神，看见他在治疗一些的破裂的关系，然后慢慢的在那里打开沟通的那个渠道。我们要感谢神，给我们有机会将一些的人带到耶稣基督的跟前，让他能够成为，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些人生命改变的那一个管道。我也想到，在过去牧会的时候，总是有一些黑暗的时刻，一些的挫折。我就想到有教会的有几位的弟兄姐妹，他们都是教会的长老，他们往往就是在我的身边，跟我的一起度过那段时间。他们没有在那里说：“薛坤伟，你应该这样，你应该那，你不应该这，你不能这。” 我们大概久不久会聚在一起，一年大概至少有3次到4次，就是他们听我讲话，他们一句话也不讲，就是听听，听了一个多钟头，有时候一个半，甚至多的时候2个小时，听完了，好，一起祷告，就在那里无条件的支持扶持。为了这一切，当我今天在回想的时候，我还是要在那里感谢神。我们也感谢神听了我们的祷告，是不是？你可以数算好多的祷告神听了，但是好，有没有像刚才唱的那一首歌，我们为了那些他没有听的祷告在那里感谢神呢？因为他知道什么是对我们最好的，那些你求但是他没有给你，从他的角度来说，你没有求对，你求的是错的，我给了你的话对你是不好的。所以那首歌非常的美丽，为那些蒙神应允的祷告我们在那里感谢神，我们也一样的为那些神没应允我们的祷告也在那里感谢神。这一切的感恩的事，只不过是天上一切属灵的福分的一部分而已，是不是？开始的时候讲的那一位以前华盛顿大学的教授，认为吃这些茶点招待的食物是理所当然的，他来了，他吃了，他拿了就走了，一句感恩的话都没有。但今天这个故事的这个妇人，她来了，然后她一连串的行动表现出她对耶稣的饶恕和耶稣的爱的那一个感激。一个人越领受到神在他身上的恩典，对神也就有更多的感恩。一个感恩的心是一个成熟的一个标志。我相信在这几天，然后又加上圣诞节期也都来了，是不是？我们已经开始在唱圣诞国歌了，已经。我们有时候特别会感受到这两个重要的节期的商业化，是不是？黑星期五刚刚才过去，明天又是网络的星期一 ，Cyber Monday， 是不是？但很多人刚刚买完的东西，然后大概今天晚上、明天一早又要去网上来看，还有什么东西我没有买的，是不是？我们有一条的清单。但是不知道在这一个的时期，我们个人的手上有没有另外的一条的清单？在那里列出神已经给了我们的恩典，除了我们的身体的健康，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家庭等等，这些都要感恩的，我们还有没有一些要感恩的事？包括他如何的拯救了我们，包括了他如何将我们所需要过金钱生活的一切他都给了我们。但愿这一些能够成为我们在这一个季节的一个焦点，使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感恩的人。我们的感恩和我们爱心的行动，都是对神恩典的一个回应。让我们一起的低头祷告。我们等一下会一起的领受这一个圣餐。每一次领受圣餐的时候，都让我们体会到神是如何的爱了我们。那我们的回应是如何呢？但愿我们个人用一些的时间，再一次的来重温神在你身上的那一切的恩典，他如何的赦免了你和我的罪，他又如何的将你和我所需要过金钱生活的一切，他也都给了我们。 我们为这一切，我们要来感谢神。好不好？就请你个人的安静的用你的话语，默默的在那里数算他所给你的一切的恩典，那一切都是你和我不配得到的恩典。